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国人最后一道防线被击破，中共清零政策现在是一场灾难，俄媒称赫尔松将请求加入俄罗斯，朝鲜出了大事了，经传国家级问题下令全国封锁，陈日君、何韵诗等612基金信托人被捕，各界谴责。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上海的中共病毒疫情持续燃烧，极端封城措施不单止未能减少病毒传播，更引发各种次生人道灾难，不断击穿社会道德底线。近日上海实施的入室消杀措施引起新城第一名嘴以死抗争，知名作家西波等指出，此举摧毁了中国人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临近中共二十大，有专家分析认为上海的局势对习近平连任构成一定的挑战，但李强上海市委书记的地位不见得会被动摇，但上海市长公正的仕途可能会有变数，中共高层会拿公正当代罪羊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上海自4月1号以来一直处于封城状态，一些社区的外卖和团购已经暂停，即使病例降至6星期以来的最低点，中共当局仍在收紧上海和北京的防疫措施。有小区和住宅楼外设置铁栏杆之后，上海开始进入居民家庭进行消杀。上海文化名人叶蔚仪亦因为入室消杀再度进入大众视野。上海人著名学者许子东透露，叶蔚仪屋企里面有上万册藏书和文物，很多都是精品甚至是孤本。如果有人上门来消杀，叶蔚仪说就要从楼上跳下来。知名作家西波5月10号以入户消杀击溃了中国人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为题撰文说，中国向来缺乏公共生活，除了约食饭唱歌，再不知道约朋友一起做什么。中国人将很多向往和执着的偏好退一步都是收藏在家里面，所以家不单只是中国人的避难所，亦是中国人的市政厅、中国人的教堂。当教堂被糟蹋成猪栏，人的崩溃就难以避免了。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东雁对八点见闻话，在香港消毒一般限于公共场所，上海的每日确诊病例已经由2万人的高峰转缓到目前的4000人以下，但防疫措施还在收紧，各区陆续传出一人阳性全楼转运的强制政策。据法港引述美国外交杂志网站主编阿格拉亚尔 Ravi Agrawal 对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的访谈报道称，中共的清零政策现在是一场灾难，在上海是灾难，很可能在北京亦是。面对 Omicron 变异株，大多数西方国家已陆续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疫情以来一直清零的台湾自4月底疫情爆发后疫症逐渐转向共存，而中共仍旧坚持清零政策，感导致数千万人持续被迫封锁在屋企。上海自3月底以来已经封城超过一个半月，很多人因无法得到及时医治而去世，有人因为物资短缺而饿死，有人因为情绪崩溃自杀，数不清的居民被强迫离开自己的屋企，强硬执法的大伯强行闯入民居捉人消毒，将患者带至环境不佳的方舱医院，强制规定封锁在家足不出户，防疫工作人员或警察过度强硬执法等，受到很多中国民众批判，极端的防疫措施引发民众积怨。法国观点日前发文说，中共二十大之前阴魂正在聚集，民众的不满开始传了出来，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正经历最动荡的时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有两个多月，俄罗斯媒体5月11号报道，乌克兰赫尔松州 Kherson 俄方扶植的现行行政当局官员表示，该州政府将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请求接纳该地区加入俄罗斯，并称赫尔松州计划年底之前完全实行俄罗斯法律。 一位在俄罗斯占领区有亲戚的妇女跟 BBC 说，赫尔松的情况真是很恶劣。联合国一份新简报称，自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已有近500万乌克兰人失业。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月11号报道，赫尔松州军事行政机构外界认为这个是俄方扶植的机构。副主席斯特列穆索夫同记者表示，赫尔松市是俄罗斯的，不会在赫尔松州领土上建立赫尔松人民共和国，亦不会举行全民公投。这个将是俄罗斯总统应赫尔松州领导人的要求发出的统一命令，该州还会提出正式加入俄罗斯的请求。斯特列莫索夫还同记者说，到年底之前，我们将完全实行俄罗斯联邦法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5月11号亦说，赫尔松州居民应该自己决定该地区是否加入俄罗斯，但这个问题应该得到明确的核实，有法律依据并且是合法的。佩斯科夫同记者说，自然啦，要不要提出这样的请求，最终还是应该由赫尔松州的居民来决定。这个是第一点，赫尔松州的居民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当然，这个问题应由法律工作者和法学家准确和仔细地核实和评估。类似最重大决定，应该有绝对明确的法律背景、法律依据，应绝对合法，就好像克里米亚的情况一样。俄媒称，俄军在对乌克兰的特别行动期间，将位于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亚速海沿岸部分完全控制。上述地区成立了军事行政管理局，俄语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开始广播，和克里米亚的贸易联系亦在恢复之中。俄媒称，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4号宣布决定向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克里姆林宫称，行动的目标是将乌克兰去军事化。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截至3月25号，俄军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即大大削弱了乌克兰的战斗力。俄罗斯国防部称，主要的目的是解放顿巴斯地区。5月10号下午，北韩首都平壤民众突然被要求留在室内，不可以外出，已经在外面的要迅速赶回屋企。有消息人士指出，这一场全国性封锁据传发生全国性问题。据总部设在韩国首尔，专门观察北韩动向的朝鲜新闻 NK News 引述多位知情人士消息说，北韩确实突然进行了封国。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这个命令导致了市民忙乱的回家潮。当日下午，平壤的公共汽车站排起长龙，亦有居民步行赶回家。还有消息人士说，北韩当局指示公民不要出门，但没有具体讲明什么时候会撤销这个命令。报道指这个命令可能是全国性，不过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5时左右，仍有农民在北韩内陆地区耕田。封锁原因尚不知道。在中国辽宁省和吉林省的确诊病例激增后，北韩已暂停和中国间的陆地贸易，但一名在平壤工作的外国外交官指出，在2020年爆发疫情之前，短期留在室内的指示其实并不少见。北韩当局上星期亦在短时间内下令居民进入室内。平壤消息人士和 NK News 说，此举与中国的沙尘暴有关。北韩官媒中央电视台 KCTV 曾在2020年的气象预报中说，将有大量含有新冠状病毒的中国沙尘暴出入北韩境内，因此严禁户外工作，并对在北韩境内所有大使馆发布了同样的警告。北韩政府上星期亦曾发布短暂的禁止外出令。据消息人士说，当时封锁和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有关，据传就是所谓的黄沙，来自中国的沙尘暴。报道提到，北韩当局先前有几次发布禁止外出令，原因是担心来自海外的沙尘暴中含有新冠状病毒。BBC 报道，来自中国和蒙古沙漠地区的黄沙确实含有毒粉尘 PM2.5， 会吹向邻近的朝鲜半岛，最远到达台湾和日本， 但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沙尘暴同传播 COVID-19 有关系。因港版国安法而停止运作的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座教授许宝强星期二10号晚离港时在机场被捕，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中的勾结外国势力罪。其余四名基金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大律师吴凯仪、歌手何韵诗，以及仍然在服刑的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第二日11号亦同被拘捕。许宝强昨晚原定离开香港前往欧洲担任大学访问学者，但在机场被捕。消息指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许宝强曾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任客座副教授，去年9月和大学校方结束合约，但校方拒绝透露解约原因。他亦是流动共学教室的创办人。而年届90岁的陈日君书记亦被警方拘捕，他一直公开表态支持民主运动。2019年后，他不时前往法庭旁听社运案件和探监，被北京长期视为眼中钉。歌手何韵诗的助手确认何韵诗被捕，亦有消息确认吴凯仪被捕。何韵诗去年12月曾被捕，之后获准保释。11号11点左右，陈日君主教获准离开柴湾警署，他笑着向记者挥手并登上私家车离开，期间没有发言。何韵诗在凌晨亦获准保释离开西区警署。罗马教廷发表声明指圣佐德式陈日君被捕，对此表达关注，并正密切留意有关事态发展。香港警方指国安处在10号和11号在全港多区采取执法行动，拘捕两男两女，他们涉嫌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制裁，干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国安处亦向被捕者发出由裁判官签发的通知书，要求他们向警方交出所有旅行证件。警方亦向法庭申请传票控告上述四人和另外一名37岁的男子没有遵循社团条例要求，为612人道支援基金作出注册。据悉该人是612基金秘书舒成威。总部位于伦敦的香港监察行政总监、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谴责港府国安处拘捕五人，他说他们的所谓罪名只是在2019年抗争运动期间为支持民主的抗争者提供法律援助。今日的拘捕明显地标志着北京当局打算进一步打压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敦促国际社会照亮这种残酷的镇压，并呼吁香港当局立即释放这些被捕人士。流亡英国的香港学运领袖罗冠聪表示，被捕的五人都是万人敬重的前辈，在邪魔当道的社会只能日复一日地面对政治暴力，感谢他们，希望安好。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